李青林微笑着说道，呵呵，我的确想不到是你啊。哎，你想没想到我会杀人呢？
我想不到，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得到。
可是现在你当然已经知道了，万大侠的尸首是你亲手放进棺材的。说完这句话，狄青林又喝了口酒。你们大头交给我的事儿，我总算是圆满完成。
我已报上去了，上面已经交代了下来。如果小侯爷有什么事儿要做，我们呢，也一定会尽力。
花四爷突然不笑了，很正经的说：“
如果小侯爷要花四儿去死，我马上就去死。”
狄青林注视着白玉杯里的琥珀色的酒，过了很久才开口：“
我呀，我不想要你死，我希望你长命富贵，多子多孙呐。只不过有个人，我倒真不想让他再活下去，连一天都不想让他活下去。”
小侯爷说的是谁呢？
如玉，就是霓虹院里的红姑娘如玉。
狄青林昨天确实到霓虹院去过，已经见到了思思说的大姐，本来名字叫吕素文的如玉。狄青林一看见吕素文之后，就发现了一件事，这个女人实在太精明老练，无论什么事儿想瞒过她都很不容易。
我要你们替我把他杀了，随便找个人啊，随便找个理由，在大庭广众之间去杀了他，绝不能让任何人怀疑他的死跟我有一点关系，听明白了吧？
我明白小侯爷的意思。办这一类的事儿啊，我们有经验。
还有啊，我听说这个吕素文有个老客人，是这个城里的捕头。
对对对对，这个人姓杨，叫杨征。
他是什么人呢？
什么人倒是条硬汉，也不太好惹。
这个人呢，在六扇门里头很有名气。那么你就千万不要让杀了如玉的那个人落在他的手里。
这一点小侯爷已经用不着担心了。
为什么呢？
这个杨征啊，也有了麻烦了。连他呀，自己恐怕都自身难保了。
怎么，他的麻烦还不小？
很不小啊！就算不把命送掉，最少啊，也得吃上个十年八年的官司。
好，那就好极了。他没有再问杨征惹的是什么麻烦，他一向不喜欢多管别人的闲事。
花四爷自己却透露出了一点，
你这事儿啊，说起来也算巧，我们本来呢并不知道小侯爷要对付杨征和这个吕素文叫如玉这个，可是我们早有计划对付他了。
狄青林微笑了，现在他已明白杨征的麻烦是在青龙会的精密计划下制造出来的，无论谁惹上这种麻烦，想要脱身都很不容易。狄青林站起来替花四爷也倒了杯酒，轻描淡写的问道：
那天晚上我们在府上喝酒的时候，在席前光着脚跳舞的那姑娘是谁呀？
花四爷笑得更愉快了。
小侯爷，他叫小青，我呀已经把他带到这里来了。我呀，我早就看出来小侯爷您看上他了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花四爷啊，现在我才知道你为什么会发财呀、像你这种人不发财才是怪事儿。
小青的腰在扭动时就像一条蛇，小小的青蛇。夜更深了，夜也更静了，吕素文却突然惊醒，从噩梦中惊醒。他梦见狄青林的嘴里突然长出了两颗獠牙，咬住了思思的脖子，吸思思的血。 他惊醒时，杨铮还在沉睡。他突然发现杨铮全身上下都是滚烫的，流的却是冷汗。杨铮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吕素文又吃惊又难受，慢慢的从床上爬起来，想去找块毛巾替杨铮擦汗。屋里没有点灯，他本来什么都看不见，可是看见窗子开了，淡淡的星光从窗外照进来。吕素文突然看见窗外站着一群人，有的人掌中有刀，有的人手中拿着剑，刀已出鞘，剑已在弦上。刀光在星光下闪动，利剑在弓弦上伸挺。吕素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因为他不知道，所以更害怕。他想去叫醒杨铮，又不想叫醒他。他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病呢？窗外的人并没有冲进来，可是门外已经有人在敲门了。吕素文又想去开门，又不敢去。这个敲门声音是越来越响，杨铮终于被吵醒了。先看见吕素文充满惊慌恐惧的脸，又看见窗外的刀光，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突然发现自己的腿有些软，衣服都是湿淋淋的，连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。只不过他还是去开了门。门外站着两个人，一个人高大威猛，满脸大胡子，眉毛浓的就像两把泼风刀，看起来天生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。另一个短小精悍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看起来此人不但机灵，而且极精明。杨铮认得这些人，六扇门里的兄弟怎么会不认得省府里的总捕头？以精明老练、消息灵通，让黑道人人人都头疼的鹰爪赵正。
赵头，三更半夜你来找我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儿？
这赵正还没等开口，那个浓眉虬髯的大汉已经先开口了。
想不到你居然还没有跑。你真有胆子。
跑？我为什么要跑啊？
赵正突然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杨铮的肩。
老弟啊，你的事儿发了。
哎，我真想不到啊，你一向是条好汉子，你这次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来呢？
我做了什么事儿啊？
浓眉大汉又冷笑一声，
你还想装蒜？
他挥了挥手，外边就有四个人抬了个白木银鞘子走了进来，正是杨铮刚从泥巴手上夺回来的镖银，每个鞘子里都装有40只、50两重的官宝。杨铮还不懂这是怎么回事，浓眉大汉突然又出手，拔出一把金光闪闪的紫金刀，一刀砍下去，银鞘子立刻被劈开了。银鞘子里边居然没有银元宝，只是些破铜烂铁和石头。浓眉大汉厉声的问杨铮，
你是在什么时候把这银子给掉包的？你把银子藏到哪里去了？
杨铮是又惊又怒，900个银鞘都被掉包了，你以为是我动的手？赵正又叹了口气，
哎，老弟啊，不是你是谁呀？银子绝不会变成废铁的。泥巴当然也有嫌疑，可惜他已经被你杀了灭口，已经死无对证了。
杀人灭口，死无对证，这种话说得好凶狠。
我告诉你吧，你带去办这件案子的人呢，都是你的好兄弟，而且每人呢都有一份，当然不会成人账。那老郑和小虎子是你最信任的人，你叫他们把银子带走，因为你相信他们绝不会出卖你。
这两个人，一个有娇妻幼子，一个有老母在堂，就算想出卖你，他们也不敢呢。
杨铮突然震惊下来了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先回头告诉吕素文：“
你先回去，我再来找你。”
吕素文的全身上下都已变得冰冰冷冷，什么话也没有再说，低着头走了出去。走出门之后，又忍不住回头看了杨铮一眼，那眼光中充满了惶恐和忧虑。
他知道杨铮一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，可是他也知道这种事儿就算跳到黄河里也很难洗得清，因为他为杨铮担心，只为杨铮担心，丝毫不为自己，因为他还不知道他自己的情况比杨铮更危险，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有人在等着他，要取他的性命。一个把杀人当作砍瓜切菜般的狠人，秃子一向狠，又凶又冷又狠。这个秃子他是花四的属下，现在已经得到了花四爷的命令，在日出前去杀怡红院的如玉，杀了之后立刻远走高飞，五年里都不许在附近露面。花四爷除了给他这个命令之外，还给了他10000两银票，已经足够他过五年舒服的日子。在他说来，这是件小事，他向花四爷保证，明天天亮的时候，那个婊子一定会躺在棺材里。
杨铮的心在刺痛，他明白吕素文对他的深切关怀，也舍不得让他走，但是他非走不可，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件事绝不是容易解决的。如果你能知道一只老虎掉进猎人的陷阱时是什么感觉，你才能了解他此刻的感觉。他问那个浓眉虬髯大汉：“
阁下是不是中原的总镖头宝马金刀王振飞？”“
不错。”“
阁下是不是认定这件案子是我做的？”“
不错。”
杨铮沉默了很久，转过脸去问赵正：“
怎么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？”
赵正正在叹息：“
哎，180万两银子啊，不是个小数目。干我们这行的人呢，就算干1000年也赚不来的。财宝动人心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我也知道啊，我知道你一向是个出手很大方的人，也知道刚才那位姑娘是个价钱很贵的红姑娘。”
杨铮在听他说话，听到这里突然冲过去挥拳猛击他的嘴。赵正往后一纵身，王振飞把刀拔出来挥刀在手，门外又有人扑进来，是一片混乱中突然见有一个人用一种极有威严的大声说道：“
你们都给我住手！”
一个白皙清秀30多岁的蓝衫人大步走了进来，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了他们：“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”没有人再动，因为这个人就是这个地方的父母官，进士出身，老虎榜知县，被老百姓称为熊青天的七品正堂熊小亭。要说起熊小亭，他是个能力，也是个廉吏，他连夜赶到这里，因为他对他手下这个年轻人有份很特殊的感情，那已经不仅是长官对下属的感情。我相信杨铮绝不会做这种事。熊小亭看了一眼赵班头，如果赵班头怕对上面无法交代，本县可以用这七品的前程我来保他。赵正立刻躬身施礼：“熊大人言重了。”赵正是府里派来的，但是他对这位清廉正直刚硬的七品知县还不敢有丝毫无礼。只不过这件案子还要落在杨铮的身上。熊大人转向了杨铮：“我给你10天期限，
你若还不能破案，恐怕我也无法替你开脱了。
十天，只有十天，没有人证，没有线索，没有一点头绪，怎么能在十天之内破得了这个案子呢？
天还没有亮，杨正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只觉得四肢发软，嘴唇干裂，头脑浑浑沌沌，就好像被人塞进了七八十斤垃圾一样。杨正恨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生病呢？他绝不能让自己这样倒在床上，他一定要挣扎着爬起来。但是他的滚烫的身子突然又变得冰凉，冷得发抖，抖个不停。在眩晕迷乱中，他好像看见莲姑走进了他的屋子，替他盖被，替他擦脸，拿着他的脸盆替他去井里打水，好像去了很久没有回来。他还仿佛听见了一声惨呼，那仿佛是莲姑的声音。此后他就没有再见过莲姑。天亮了，秃子虽然一宿没睡，但还是精神抖擞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少了一个人，他身上却多了一万两银子。行装已备好，剑马已上鞍，从此远走高飞，多么逍遥自在。他想不到花四爷居然会来，是带着一个小书童一起来的。胖胖的脸上一团和气，只问他，你是不是要走了？
是，四爷你交给我这点事儿，只不过是一点小事儿，简直比吃那白菜还容易。
现在如玉已经躺在棺材里了？
他不在棺材里，他在井里。
哦，
前天晚上他就不在怡红院了，幸好啊，我还是找到了他。
秃子很得意的又说道，前天晚上送他出去那个车夫啊是个酒鬼，我只请他喝了几两酒，他就把他去的那个地方告诉了我，我当然不会找不到的。
你还倒真有点本事啊。
秃子更得意了，
我赶去的时候啊，他正好从屋子里出来到井边去打水，这三更半夜谁都难免会失足掉到井里，所以我一伸手，这事情就办成了。
花爷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
你办得很好啊，可惜啊，还是有一点不太好。
哪一点呢？你杀错人了。昨天晚上如玉已经回到了怡红院，还陪了我喝了两杯酒。
秃子愣住了，花四爷又笑了。
偶然杀错一两个人呢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
秃子也笑了，当然没关系。今天我再去，保证这次啊再不会杀错了。
那么我就放心了。
花四爷带着微笑吩咐他那个最多只有十五六岁的小书童，
小叶子，你再替我送一千两银子给这位大哥。
这小叶子长得是眉清目秀，一脸讨人喜欢的样子，尤其是拿出银票来送人的时候，更让人没法子不喜欢。秃子的眼睛也像花四爷一样眯了起来。
这位小哥长得可真好。
他没说完这句话，因为他只看见了小叶子拿银票的一只手，小叶子另外还有一只手，这只手里是一把刀。虽然是很短的一把刀，但如果刺入一个人的要害，还是一样可以致命的。小叶子轻轻松松的就把这把刀的刀锋送进了秃子的腰眼里，完全送了进去，连一分都没剩。像秃子这种人的死，才是真正不会有人关心的。因为他杀人，杀人的人就难免会死在别人的刀下。虽然有时是孩子手里的短刀，有时是仇人手里的凶刀，但是在最合理的情况下，通常还是刽子手掌中的钢刀。莲姑死了，死在了井里，谁也想不到他是被人误杀而死的。莲姑没有仇人，
更不会被人仇杀，连他的父母都认为他是自己心里想不开而跳到井里去的。于老先生夫妻当然不会把这种话在杨铮的面前说出来。杨铮已经病了，已经有了麻烦，老夫妻两个人都不愿意再伤他的心。